先看经本第十三面第一行，从第三句看起啊。贤公尊修普贤大士之德，这一句经文是赞叹与会的菩萨们，同时也是赞叹西方极乐世界所有的菩萨。都是修学普贤菩萨十大愿望。那么从这个经文上，我们就能够体会到，西方世界乃是普贤菩萨的法界。因此，凡是发心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对于普贤菩萨的修学，一定要留意，要认真的学习。普贤十愿。详细的记载在《华严经》中。前一次将十愿的第一愿礼敬诸佛给诸位介绍过了，第二是称赞如来。那么，诸佛与如来到底有没有差别呢？如果没有差别的话，前面是礼敬诸佛，这个第二句应该是称赞诸佛。啊，为什么他到这个地方啊，不用诸佛，把它换成如来？这换了一个名称呢？里面含义就很深了，因为摄诸佛是从形象上说的，摄如来是从本性上说的。啊，你看这个《金刚经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啊，《金刚经》有的时候说诸佛，有的时候说如来。啊，凡是说诸佛，都从相上讲。凡是称如来，都从性上讲。本经与一切大乘经典都不例外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在形象上，我们要平等的恭敬。啊，决定没有分别之处。但是在性德是这个开显上，那确实又不一样啊！众生真的有迷悟差别不同啊，因此称赞呢跟礼敬呢就有差别了。这个在五十三参里面很明显的。能够看出来，与性德相应的普贤菩萨称赞，与性德不相应的普贤菩萨礼敬而不赞叹， 啊，这是我们要学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礼敬必须要教一切众生，啊，平等的来修学。称赞这里面众生心行有善有恶，啊，善行值得我们赞叹，恶行那就不能赞叹，啊，所以在五十三参里面有三位善友代表的是恶行，啊，这三位按照排名的顺序，第一个是圣热婆罗门，他代表的是愚痴，啊，贪嗔痴三毒，他是愚痴。甘露火王代表的是嗔恚，密梭伐多女代表的是淫欲，啊，淫是说有贪。这三个人呢，代表的是贪嗔痴三毒烦恼。那善财童子去参访他，有礼敬，没有赞叹。五十三位善知识里都有赞叹，唯独这三个人没有赞叹。啊，这就在此地说明为什么赞叹呢？用如来，不用祝福。道理就在这里，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善人善思，这个善要与真性相应，才值得赞叹。如果与心性不相应，与大臣不相应，都不能赞叹。我举一个例子来说，现在在台湾的佛教做善的事业很多，很广泛啊，尤其是慈善救济这一类的事业，我知道很多。我在讲经里面从来没有加以赞叹过。啊，他是不是善法呢？是善法。为什么不赞叹呢？因为他是世间善法。啊，他不是大乘善法。我们如果对世间善法赞叹呢，那么就换一句话，就是肯定这就是佛法，那会让人误解了，以为这就是佛法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啊，譬如一个学校，学校的事业是教学，啊，他教学有成就，这值得我们赞叹。啊，学校如果做一些慈善事业，社会救济慈善事业，偶尔做一次，我们也值得赞叹他。啊，他把学业统统荒废掉了，老师也不教书，学生也不念书，天天去做慈善事业去了。那么你想想看，这个要不要赞叹呢？啊，这把他自己本分呢舍弃掉了，这个不能赞叹。啊，所以赞叹呢，一定要与性德相应，啊，与他的本分相应。那么佛法的本分，本分是什么？如来家业。如来的家业又是什么呢？是弘法利生。在以往，寺院安堂， 都是佛教教育机构啊，我们在大经上读到的，佛的寺院，他们每一天所做的事情是20讲经，20修行。啊，这个20是从印度讲的，印度人把一昼夜分为60，啊，所以他的一时等于我们现在4小时，那么20就是8小时啊。这个寺院庵堂在以往每一天是讲经8小时，修行8小时，修行。虽然方式很多，但是归纳起来不外乎两大类，一类是参禅，一类是念佛。啊，那么修念佛的，每一天念8个钟点佛，念佛堂念8个钟点佛，讲堂听8个钟点经，还有8小时已经很累了，休息一下就够了。啊，没有时间打妄想啊！所以佛教的道场啊是寺院，啊，这个寺院是一个教学的机构，啊，跟这个庙不一样，庙是祭祀鬼神的，啊，是跟鬼神打交道的一个场合。佛寺是教化众生的机构，我们必须要把它认清楚。啊，舍弃了修学，舍弃了教学，啊，去做社会福利慈善事业，是一桩好事，但是他忘了本，啊，所以这个不值得赞叹。如果要赞叹，那么社会上会造成一个错误的看法，认为那就是真正的佛教，啊，这个会误导大众的错觉，啊，所以这个称赞是相当不容易，比礼敬难修，啊，礼敬容易修。这副自己的骄慢性，啊，功高我慢的，这个功高我慢，每一个人都有，不知不觉的不现行。啊，这个是无始劫以来的居生烦恼，啊，一定要把它断除。礼敬就是折服傲慢，啊，学谦虚，学恭敬，啊，无论在言语，啊，在起心动念，在这个行为上，要认真的修学。但是称赞呢，那要智慧，有智慧才能够辨别。邪正，才能够辨别是非。啊，是正法，是善法，我们要赞叹。啊，如果他有偏，他有邪，我们就不能赞叹。这个是第二行愿，第三呢，广修供养。布施供养，在今天我们这个世界，台湾第一。这个台湾今天有福报啊， 台湾的财富确实是世界第一啊，这是讲个人来讲啊，世界第一了，未尝啊不施供养所修得的果报。我们在讲习当中也常说，发财是福，你得的这个福报，这个财要怎样去运用，那是智慧啊。我们台湾同学有福啊，又有钱，不晓得怎么花法，没智慧啊。啊，没有智慧，这个钱财就用得不恰当啊，没有啊，把这个财富发挥到高度的效果，这个是很可惜的啊。所以有钱是福，用钱是智啊，是智慧啊。唯有真正的智慧，才能把财富啊发挥到最高的效果啊。这个高效果就是普利人天啊，叫一切大众啊都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益啊。像本经所说，会以众生真舍之利啊。啊，真实的利益是什么呢？是了生死，出三界，一定要求生净土，这才是真实的利益啊。了生死，出三界，不生净土还不是真实的利益。为什么呢？不生净土必定有退转，必定有各因之迷，这个利益就不圆满，就不究竟啊。不圆满不究竟就不是真实的利益。我们有这么样一个标准，以这个标准来观察一切法，就能生智慧，就不会错误了啊。那么在现前尤其在台湾，从形式上就看，也就是从外表上看，佛教非常兴盛，也是世界第一啊，最兴盛。可是要从实质上去看呢，问题重重，很令人担忧啊。啊，担忧的是什么呢？佛法没有济其的人才，所谓是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啊。经典的流通在今天不是问题啊，典籍完备，没有人那么也许诸位听了我这个说法不禁同意啊。为什么呢？现在在台湾 这个年轻的法师大德到处讲经说法，那很热闹啊，怎么会没有人呢？看到其这个现象，人才辈出啊。这个里面又有一个标准，那就是黄念祖老居士常说啊，他说这个话也是古大德常说的，说通者有啊，宗通者无啊。啊，说通就是会讲啊，能言善道的人很多啊，真正修行开悟正果的人没有。这不能信教啊。啊，真正能够信教的过去祖师大德是宗说兼通啊。啊，不但能说，他确确实实入了境界啊，真正有修行的功夫，现在这种人我们看不到啊。为什么这个时代宗通者没有了呢？今天南部还有几个人来访问我，提出这个问题，啊，这个问题的障碍在人心，在社会，啊，自心里面的贪嗔痴慢不能够断除。环境的诱惑，名闻利养，财色名食睡，在外头诱惑，几个人能不动心呢？这就难了。真正做到了内断烦恼，外不被境界诱惑，给诸位说，这才是大乘的入门啊，没什么了不起的功夫，才入门而已。内里面烦恼不断，外面看到诱惑会动心，在门外没进去啊，那怎么能信教呢？啊，一个办教育的人在学校大门外在办教育，没进门，这教育怎么能办得成功呢？啊，难在此地。啊，哪一个人真正肯发心，依着四弘誓愿的顺序，先断烦恼，再学法门。这样才能成就啊！所以从这个标准上去看，我们这一代没有人才出来啊，没有真正肯发心的人啊。最初他发的心不错啊，但是是初发心出家，成佛都有余啊。这一发心出了家，过个半年一年呢，那就又退转了，又被诱惑了，又倒退了。这一倒退呀，掉在名闻利养的深坑里面，无恶不作。这不但不能信教啊，实际上是在灭教的工作啊。所以从这个标准角度上来观察，我们的佛教 前途还是茫茫啊。值得人忧心忡忡啊，所以黄念祖老居士的他有深切对我们的期望，希望台湾呢能够有真正几位大德出现，续佛慧命，普度众生。那我们的供养，第一殊胜的福田，就是在培养人才。人才不是没有，我在过去讲经也常常说的，多少年轻出家人确实有大愿大心来度众生，结果怎么样呢？完全被这些信徒啊害了。这信徒们自己还认为做了多少好事，做了多少功德，法师啊你不错啊，我给你买个房子啊，我给你建个道场啊。他本来出家了，现在在继续把他拉回家去了啊，盖了个房子送给他，他又所有权状了，这又回去了啊，自己以为做了很大的功德，殊不知的时候这个法师的时候掉在名闻利养里面了啊。他如果说没有人供养他，吃饭都成问题，他就拼命念佛了，赶紧求生西方，这个世间太苦了，没什么指望了，道心就生起来了啊。这个信徒多了，钱财多了，要什么都有什么，这世界不错嘛，极乐世界靠不住，没有这条好啊，道心没有了啊。所以这些年轻人谁害了他了？你们当信徒害了他。啊，把出家人当作戏子来玩呢，像捧戏子啊，这成什么话了？这罪业重了。确实是如此啊，所以这个广修供养啊，是要有高度的智慧啊，没有智慧，钱花了到嘴啊，建道场供养法师，通通到嘴啊，这道场有没有道吗？啊，是佛道还是魔道要分清楚，魔也有道啊，妖魔鬼怪都有道啊。他这个道场里面所修的是佛道，是菩萨道，还是修的恶鬼道、地狱道，这也都是道啊，都是修道啊，一定要辨别清楚。很不容易，我这么多年来我在讲习当中没有劝过人见到他，没有，也没有劝过人呢去供养法师啊。我教给大家的呢，引经放生救济贫苦，啊，这个三点呢，没有大过失。啊，可以避免 造业。这是不可不留意的啊，也是不能呢不留意的。广修，广是要修有广大之心，以清净心、平等心来修供养，因为它是普贤行，它不叫布施，叫供养啊，以最虔诚最恭敬的心来修。普贤菩萨心目之中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在本经里面是说一切众生平等成佛啊，因此只有供养没有布施。啊，那么我说出这么一个原则，这么一个简单的标准，提供诸位同修们做参考。如果要以《了凡四训》里面说的，那说得很详细，啊，讲这个善，善有真善，有假善，有偏有圆，有大有小。这个要没有智慧，你怎么能够鉴别呢？啊，我今天出钱助力做一桩事情，这个事究竟是善还是恶？不看眼前，要看他的后果。啊，布施供养不简单呐，啊。正法，如果没有人布施供养，正法不能够推展，不能够发扬光大。在现前这个时代，说实实在在的话，寺庙的功能已经过去了啊，那是农业时代的教学的方式，不适合于今天这个时代，这是我们要认识清楚。今天这个时代教学的方式应该从哪里着眼呢？要从广播，要从电视啊，集合四众弟子的力量啊。台湾在目前还没有开放民营的电视台，如果哪一天开放了，我们佛教徒自己建一个这个电视台，建立一个广播网，那就是我们现代化的道场啊。我们请法师、祖师大德天天在讲经，你们也不必跑到此地来听了，在家里打开电视机就可以了啊。佛教的电视台可以24小时都在那里讲经，喜欢听什么经播哪个频道就是。这是现代道场的一个形式，跟从前不一样。 啊，你现在这个寺庙建那么大，花那么多的钱，我看到冤枉啊！啊，佛法，它终极的目标是要叫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，这是它的目标。啊，如何能达到这个目标？那么这个做法就正确了。所以佛教的道场，我今天的看法呢，第一个就是要想普及佛教教育，是电视广播啊，其次老年退休之后认真修行啊，办了生死出三界往生净土的大事，这是建弥陀村啊，我们有个共修的道场，这是必要的。其次一种呢，就是办佛学院培养人才啊，这个是现代的道场啊，佛学院不需要大，佛法教育跟世界教育不相同啊，这是小型的一个研究班，学生十几二十个人啊，二十人以上都嫌太多了啊，那个老师都照顾不了。不妨多建立几个啊，佛教宗派很多，每一宗建立一个就够了啊，每一宗能够出三五个真正的宗说兼通的大德，佛教就能兴旺起来。这个是在现代，我们现在大家都常说嘛，现代化了，佛教也在现代化了啊，盖寺庙那是过去的事情，不是现代化啊，现代化的这个寺庙还盖成宫殿式的，这怎么能成为现代化呢啊，宫殿式的那从前帝王时代的啊，这是明清以前的那么这是说到供养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有正确的认识啊，向这个目标方向去努力，这个供养才有价值。第四，忏悔业障。前面三条都是修福啊，所以佛法确实啊重视修福，福慧双修啊，学佛不能没有福报啊，啊，礼敬称赞供养都是修福，有福还得有慧。如果没有慧眼，这个佛想佛会造业啊，没有福报的人造业造得小，有福报的人造业造得大啊，造业造得深造得广啊。那么要想修慧，第一个要把业障铲除。在我想，无论在中国外国，凡是学佛的同修常常挂在嘴上说，我业障很重啊，没有一个不想自己哎呀要消灾啊，啊要消业障啊，那业障怎么个消法呢？ 没谈消业障之前，我们要先问一问什么叫业障，什么叫业障没搞清楚，你怎么能消得了它呢？啊，好像我们去抓贼，你都晓得哪个是贼我才可以抓到，不认识不晓得那到哪去抓去，抓一辈子也抓不到啊！你要想消除业障，首先要认识什么叫业障，要把这个字看清楚，障是障碍，哪些障碍呢？自己没有智慧，这是只有障碍，障碍了自己智慧，自己没有福德，这有障碍，障碍了我福德啊，自己生活上不自在，这有障碍。哦，你这一想这障碍多了啊，为什么会有障碍呢？有业，业是什么？业是造作，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叫业，这个业把你本性里面的智慧德能才艺通通障碍住了，这叫业障啊。心里想消业障，是天天在造业，哪能消得了业障呢？你的业障天天在增长嘛。诸位真正认清楚了什么叫业障，把业障找出来了，然后来消除它。消除它从哪里做起呢？我从今天起不造业了，业障才有消除的指望啊。首先断一切物，其次一切善也要离开，善恶两边都不造，你的业障就没有了。你要造恶，你的恶业将来堕三恶道；你要修善，好，你造的是善业，来生生三善道，都不能出轮回啊。要想超越六道轮回啊，在净土中教给我们说修净业，净业不是恶业，也不是世间人所讲的善业，修净业，净业六道里头找不到果报，三恶道里没有，三善道也没有啊，我们天天念这句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的果报在西方极乐世界啊，不但娑婆世界没有，他方世界也没有，这叫修净业啊。那么诸位听了这个话之后，千万不要误会，现在往往讲一句话的时候误会很深，解释半天也搞不清楚，这个太难了。或者今天听到我说了恶不做没问题，善也不做了啊，大家还得要行善啊。为什么呢？怕的不能往生啊，不能往生还有三善道可去啊。今天如果善也不做了，这三善往生去不了，这六道里面就很糟糕了啊，那个问题也很严重了啊。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老实念佛啊，要认真去念佛啊， 把你所修的一切善业通通回向求生西方，不要心里想着有善的果报，这就好啊，把你这个善业通通转成净业啊，善有善的果报，这个果报我不要啊，给一切众生去享去啊，我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就没有毛病了。啊，所以这是我们把业障搞清楚了。那么再说忏悔，忏悔这两个字，第一个字是梵语，参谋，音译过来。第二个字是我们中国字悔过啊，忏悔它真实意是后不再造，这叫忏悔。自己有过失，能够把过失大众当中